这个错误啊，古代也有很少数的智者能够认识到。昨天我把那个整个那个思路啊介绍了一遍。从古希腊一个叫巴门尼德的开始，他就发现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实际上跟梦是没有区别的。哎，有可能它是假的，但是呢，他没找到那个我从这个假的醒来的方法。然后这个后来，从这个古希腊这儿，他这成了一派，但是不是主流。后边的人就发挥的非常好，一直发挥到今天。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到量子力学就已经发现，实际上我们说观察到的是一个客观世界哈，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都是掺杂了我们主观东西的，就是你观察的对象没有客观的，都是掺杂了我们主观东西的，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最大的发现。所以他那个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就打了一个比方，他叫缸中之脑，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他挺晚，是在好像是1981年才提出来这个设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这个把脑袋取下来，只把他的大脑取出来，泡在营养液里，让他不死，然后给他输入电极，就是输入就跟那个《黑客帝国》呀，输入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感觉哈。你给他输入这个感觉之后，让他做梦哈，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缸里，在一个玻璃杯里，他认为自己就是生活在真世界里的。这是现代物理学发展到就是提出来这个。所以现在后来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什么蝴蝶效应，什么这个《盗梦空间》？《盗梦空间》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让他睡，给他一杯水让他睡，然后给他通上电极，然后让他进入他设计好的梦，然后窃取他的那个商业秘密，是吧？这些就是在这个理论上是现在就是物理发展到这一步了，这是能做到的。实际上我们那个看立体电影啊，就有点接近了。立体电影只是给了我们两个，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声音，是吧？如果再加上什么呢？味道，味道也现在也可能能做到啊。我释放味道，是吧？你到森林，我就放森林的味道，哎，你到山里，我就放山里的味道。然后再加上感觉，现在有这样的实验影院，就是那个椅子呀，是随着剧情动的。比如说你在坐汽车，它就有那个刹车呀那种感觉；你坐飞机，它就有飞机的感觉。这样感觉也有了，颜色、声音、感觉、味道都来了，那就已经有点接近于那个梦境的境界了。就是说，理论上现在物理学发展到，就是说，它证明啊，就是说，一个在梦中的人，他是分不清现在是梦还是现实的。哎，你那个《盗梦空间》核心矛盾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大学生，那个就是他们结婚了，已经有2个孩子了。他们专门研究梦，他们研究梦啊，可以在梦中做梦，可以进到第4层梦。结果这个最后他们退出来的时候啊，发生矛盾了。这个她老公说现在已经是现实了，她老婆说现在还差1层，还是梦，我们必须再自杀一次才能回到现实。
电影那边。
结果，注意这个电影的核心就是说什么呀？她老公找不出一个有力的说服的证据来说，解释，告她说这是现实。她老婆就问她说：“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现实？”她老公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证明这是现实，因为现实跟梦真的是在梦中人是没有区别的。结果他的老婆呢，他说服不了他老婆，找不到，这是我们现在物理学跟哲学界呀承认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你现在是梦，你是，就是证明不了不是梦的。结果他老婆当着他的面跳楼了。
跳楼了，电影嘛，
哎，
看
对，
到几遍了。
这都是有这个整个一路这个生活基础过来的，包括我们中国的古人也有，庄周梦蝶，庄子他做梦的时候，他是一个蝴蝶，飞得非常惬意。哎呀，他说真是说想这个怎么飞怎么飞。正高兴的时候，突然他变成那个蝴蝶没了，他变成庄周了。 这个智者呀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做了个梦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智者就开始考虑，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蝴蝶变成庄周了，他说究竟是我本来是一个蝴蝶，我现在开始做梦了，梦见庄周了，还是我是庄周，我刚才做梦梦见我是蝴蝶了，他说实际上你是分不清的。那个昨天那个黑客帝国里头那个谁，那个墨菲斯，就是那反抗军，就是在真实世界的那个人，把这个人从梦中唤醒之后，他就问这个问题，他就给他这么说，说如果你在梦中没醒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你不知道，你就认为梦就是真实，你必须醒来了你才知道是真实。所以这个现在讲到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呀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就是说认识到这一点了，就是原来在古今中外智者里头有很少数人才知道的这个真理，现在被科学已经认识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可能是梦，哎，很可能是梦，但是除了佛教呢都没找到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我给你介绍上个世纪上一百年世界的哲学叫什么，发展到什么阶段呢，叫语言分析哲学。什么叫语言分析哲学，就是他们哲学不是找真理吗，找最后找的呀，上个世纪哲学家发现呀，我们所认为说世界上有什么，他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我们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哎，世界上不是有物质吗，这个物质谁也没见过，物质谁也没见过，我们是通过我们看见的颜色，我们听见的声音，我们猜测这个地方有一个物质的蒲团，哎，我就会看到这样，引起我看到这样的颜色，物质谁也没见过，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只是我们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我们的猜测，都是我们的话。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谁，就是那个在椅子上不能动的那个叫霍金，英国的那个，他是当代的爱因斯坦最聪明，他写的那个时间简史你去看，他就非常明白，他说物质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看不到物质，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不能展开，我就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世界上有山河大地，有男女，有老少，有物质，有什么哈，所有这些科学家到上个世纪发现实际上只是我们有这句话，我们说有物质，说有人，说有山，真正有没有很难说，证明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梦呢，你在梦里，你梦醒了之后有山吗，有人吗，有物质吗，梦里的都没有，有可能我们现在是梦，就是上个世纪科学发展到这一步，哲学也发展到这一步，叫语言分析哲学，就是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语言，世界上只存在语言，这个它的最先进的那个哲学叫现象学，哎，你们如果有兴趣，不过这个很费力气，现象学的一句名言就是什么呢，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就是说如果你把语言说语言是空不算数，说嘛不算数，那就世界上没有东西存在了，因为没有人去说世界上有什么了，现在世界上有什么都是我们说出来的，你看哲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这个现象学的祖师其中有一个呀，就在英文文章里头看到了一篇，有一个人把中国的这个唯识学说 这个著作叫成唯识论，就是成立唯识的理论。这个书啊，有一个人把这个里头选了一段，用很不准确的英语翻成英语了，因为他看不懂佛教的这个，他就也没有固定的翻译，佛教是新名词嘛，所以他就猜测着翻了一个，被这个现象学的这个祖师看到之后啊，他发现看懂大概意思了，他说佛教啊，不但知道世界上只有心，那个现象学我说一下啊，他的理论是什么呀？世界上我们认为存在的都不存在，只有语言。语言是从哪来的？从我们心里头说出来的。所以他说世界上只有心，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要直接看到这个心。到这儿都跟佛教是一样的，但是他就是找不到这个我怎么能直接看到心，因为我们人只能看到颜色，我怎么能看到心呢？怎么能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呢？所以这个人呢，一看哦，唯识已经实证到心，三界唯有心了。好，他们解决了，他就38岁跑到台湾去学汉语，学了之后跑到我们大陆来学唯识，就是要看唯识里头是怎么从梦中醒来看到这个心的。结果也没学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真正学懂唯识的人非常少，就是一般人说我也在学唯识，没学懂，他没学懂当然告诉不了他那个真的那个真谛啊，所以他也没学，也没学到那个。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实际上是，你要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呢道理很深，很难相信，你必须要讲很多的道理才能把这个解释清楚。佛教里头都有，但是呢现在一般的人没有这个兴趣，没有这个时间，他也不认为这个重要哈，没人去学。实际上你要学呢其实也很简单，这个这是第三个敬天，就是说如果你布施给这个佛，佛是一个见到真实的人，你跟他结了缘，你们以后就会相见，就会相会，哎，你就会这个，他就能给你说法，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就能让你见到真实。佛教认为啊，这个是作为一个人真正有意义的，就说你从此不受骗了，你不把假的当真的了，你是见到真实的了，你做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了，这是才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佛教的说法啊，一会儿你们有问题这个什么都可以，这个咱们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啊，咱们来讨论。这是第三步了。第四步讲一下什么呢？佛教里头讲了一个，就是防止做错，有一些很明显的呀是错的，但是我人不以为是错的，他告诉你你不要做这些错事，就是做这些错事啊是直接毁坏你的财富的。有五件事是直接破坏你的财富的，这叫防过，就是防止错误。哪五件事呢？叫杀盗淫妄酒，就是佛教的五戒。你要是学了佛一开始受戒，他就让受这五戒，就不要做这五件事。第一个是杀，是杀生，他这个分层次，就是杀生的说什么叫守戒，他最主要是防止杀人，就是如果你说核心的我受了防杀生戒了，说我怎么叫守戒，你如果防住，你说我不杀人我能守住，这就算最底线守住了。哎，说我还想要求高一点，高一点那就上层次哈，那就是不杀大动物，不杀那个有灵性的动物，岁数比较大的动物，像乌龟啊什么蛇啊，很多这个修行多年那个，咱们大家大概在看过那个事例，报纸上也有报道，在山上杀死一条蛇，晚上几千条蛇围他的那个家去，这个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很有灵性的，哎，很有灵性的，你杀到蛇王啊或者有灵性的呀，立刻就得报，大部分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有报吗？刚才我们说了，你存钱是存银行，你杀了他，他恨你，这个我们相信哈， 那别的众生看见的也害怕你啊、
嗯、
你看这个人啊这么残忍，
关系不好
也留下记忆，那以后你跟人想交朋友你就很困难了，是不是啊？哎，第一个不要杀生。说我再进步要求怎么呢，那就是小动物也不要杀，一切动物啊都是轮回的，你不要看它现在是一个蚂蚁是一个蚊子，我们也转过，跟我们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的呢？我们在六道都在轮回，你现在轮到哪儿没多大意义，是吧？你六道都在轮回吗？哎，你小动物也不要杀。嗯，然后说我还要求再高点怎么做呢？你不要穿皮的东西啊，不要吃肉，这个是不是自己杀生是别人杀了哈，你吃肉需要量大，那他那个杀生的那个人就要这个多杀，是吧？哎，这是个间接的，这就是越来越高了啊。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你不要穿那个皮的衣服，你不要穿毛的衣服，你不要穿丝绸，丝绸是这个养蚕的。哎，就是你可以最后你可以就是说你境界高了呀，那就是哎你可以很细，但是杀生的底线就是不杀人。
嗯，
哎，你看现在我们打工，带了几百块钱到这儿没找到工作，几百块钱花完了干什么呀？就去抢，你抢就抢呗，他就要把他杀死。就现在这个人的智慧太差了。哎，这个第二个盗，偷盗，偷盗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分等级，是吧？哎，古代也是偷值多少钱的算偷盗，小的就不算。你要说我要求高一点，我就不拿别人的东西，哎，我还不湿，是吧？哎，偷盗，淫，邪淫，邪淫是指的怎么？就乱搞男女关系，哎，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也是一种叫什么呢？偷的偷盗，哎，就是人家的老婆。哎，你等于偷人家的感情嘛啊？人家人家要知道了，人家那肯定痛恨你嘛。哎，这个，然后是不妄语，不说假话。
嗯，
说这个好像关系不是太大吧？你这个人，人家知道你这个人。不过现在人们谁也不可相信了啊！这广告到处都这个都骗，设着圈套的，编着圈套的骗。你这个人，你比如说这个人说很老实。啊，很实在啊！我看那个饭馆写二傻子，哎，他就是为了打这个旗号，哎，人们呢就喜欢跟他打交道，所以这个妄语啊，实际上就是说，你说为什么现在说我说他不信，原因在哪儿？在你前生。如果你这个人说一直就是我不说假话，我净说实话，跟你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人绝对可靠，你说话别人就信。因为什么呀？是由那个潜意识记忆决定的。哎，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说话就好多人信，有的人说话就不信，都跟这个前生的这个记忆有关系。然后酒，有人最不理解这个酒，酒的果报是什么呀？糊涂，
糊涂，
糊涂。哎，你喝多了立刻就糊涂了，是吧？你看这喝着酒之后，撞车的，什么出洋相的。杀人的什么做错事的，哎，老喝老喝，你的果报就是疯糊涂，就是精神病，哎，很严重的。我们人不知道，就觉得喝点酒还挺美啊，还花多少钱啊送礼，实际上是害他，哎，杀到一忘酒，哎，这五个呀，你最好是这个，就是你根据层次，我就说的那个，哎，最底线。我先保住，哎，然后我能做到多少多少做到多少，哎，杀盗淫妄酒，十，没关系，我就是先讲这个目标，你达到这个目标慢慢来哈。实际上这个呢是相通的，就是什么基督教的十戒呀，伊斯兰教的那个戒，包括我们儒家讲什么呢？仁义礼智信，是吧？儒家讲，你看啊，仁是什么呀？人对人要慈善，就是不杀嘛，你不要伤害别人。仁义，义就是义气，你不要偷拿别人东西嘛。哎，这个仁义礼，那就是不要破坏人别人兄弟妻不可欺，是吗？对对对，就是礼。智， 仁义礼智信，这个颠倒了一下，信就是不说假话嘛，那个言信言必信，什么行必果，智就是不喝酒。哎，我们一般人不联系起来，认为喝酒好像对智力没，糊涂一会儿就清楚了。哎，对，哎，这就很好，你能把握住这个，这就把那个叫极端的危险去了很多。哎，
极端的危险，
哎，是，
这还是有危险。
哎，因为什么呢？佛教知道我们的毛病，说我喝点没事，我不喝醉，到一定时候啊就不由你了。来朋友一劝，
那个济公和尚那个佛，他不是一直喝酒吗？
他是什么呢？他是已经醒来的人，他是化身来度我们的。化身度我们的呢，一般的和尚呢都不喝酒。这样的话，有些人这个和尚就度不了，为什么呀？酒馆他不能去。什么？他有很多地方不能去，有很多人不能接触。那个和尚有规矩啊，有戒律啊，所以这些和尚度不了的人也要度。就要这个疯僧来度，疯僧就是不守戒律，哎，这个酒肉穿肠过什么，他就是疯僧，然后别的和尚不能去的地方他就能去，哎，我没时间看那个电视剧，你比如说他有一回是有一个飞来石要把那个村子砸掉哈，他到那人家正娶媳妇儿，他不一上媳妇儿就跑，你要是一个和尚，整天在那念经。结果你到这背上和尚，这人家说你这和尚什么和尚，花和尚哈，
帮忙。
可是他去背，别人就没人说，为什么呀？疯僧，哎，疯僧，哎，他就是那样形象，他背上就跑，还在村里绕，结果弄得人们说和尚抢媳妇儿了，都去追他，结果人们追出来了，哎，飞来石来了，救了一村人。就是疯僧，他是专门度那些正常的僧人不能度的人的。
大难的
时候。哎，对，所以他就要。
说得更高，
哎，他的那个境界更高。这是讲第四个了啊，就是防止一些这个极端的错误。
防错。
一会儿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因为这里头问题啊非常多，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肯定有很多问题。最后一项，是啊，实际上我把那个道理啊在中间给讲了，就是第五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种特殊的布施，就是那个。佛教认为啊，就是布施，你那个一般我们现在一般意义的布施啊，只是改善你的梦境，就是让你下生做的梦好一些，福报大一些。但是佛教认为这都是梦，他你要在梦中不醒来呢，他是轮回的，他永远是有烦恼的，你福报大也有烦恼。盖茨有没有烦恼？那个奥巴马权力最大哈，世界上最牛国家的总统。他的烦恼比我们啊
多
得多，那些多少人这个光想杀他了，那个拉登是不是啊？哎，他们的烦恼比我们多得多。就是说，你福报大不一定烦恼少。哎，你要说烦恼少，谁烦恼最少啊？就这山沟里的那个，刚才我们看路边打柴那个农民，对不对？他烦恼其实比我们少得多，他就把我够我柴火烧。我种粮食够我吃是吧，哎，孙子们挺高兴就完了，他烦恼最少。我再给说一个烦恼比他还少的，不是他现在烦恼少，等着他了，他等着后边不知道多少烦恼。动物
烦恼少，
动物烦恼少，为什么？就是智慧越低啊烦恼越少。那个我举过那个汶川地震，不是两个月之后那个人回了家，
对，
一看那个板底下猪站起来了，哎，然后那个这个专家就说呀，这要是一个人呐压两个月早死了，气也气死了，急也急死了，是吧？那着急上火，压着又不能动，饿也饿死了。不过猪有点特殊，它那个脂肪够它消耗的哈，人其实你要是调节好啊也能那样，就是不吃消耗脂肪。不过我们人不如他那个快，就是但是他最大一个优点是什么呀？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他根本不害怕，他不知道说是已经人都死了那么多，他不知道，他就觉得怎么主人怎么该来了老不喂啊，不喂，哎，正好那个下雨又有那个水哈，啊，喝点水就在那，他幸福，哎，所以这个。就是说福报大呀不一定幸福，这个福报跟幸福不划等号的，就是那个说的那个盖茨发展的快了发展大了，多少企业骂他呀， 你说他垄断，政府要把他一分为二哈，什么那个烦恼也多的是，所以这个福报大不等于没烦恼。所以佛教的道理就是什么呀？真正让你能够度一切苦，就是离开一切烦恼的方法，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成为露西，成为超体。哎，
啥都没了，
什么一切众生的心你都那个《金刚经》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如来，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叫如来，这就叫佛。哎，就是他能看到所有众生的心。哎，一看这个众生正着急上火了，我变化一个什么化身去帮助他，去度他，就是佛的这个任务，就是去怎么到梦中去度众生。你说那是一种什么快乐的生活，自己财富无限，哎，然后就是去帮助别人。说那为什么佛现在不来帮助我呀？哎，我给你解释这个原因啊。
问这个问题。
说佛菩萨那么慈悲，他恨不得让想让我们所有人都行，都成佛啊。他现在，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我想挣100万，可是现在这个他帮我一把就完了，他让我进挣1亿也没问题啊。说他为什么不帮我？注意啊。因为佛知道对你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呀，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让你成佛，这是对你真正的帮助。怎么对这个能帮助你他帮你，如果对这个不利会妨碍这个的他不会帮。什么叫对这个不利的帮助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痛苦的很，有病，有病的全给看好，说想这个生活这个自用不够的全让发财，是这个就是把你的这个一切埋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干什么呀？没有一个人去找真理，没有一个人，这就是享受了。哎，他就说轮回很好，结果这一生这个福报享完了呢。要注意啊，你这个福报哪来的呀？我跟你说啊，哎，他给你把你的福报啊提前的，是你的福报，你不造这个福报他帮都帮不了你。哎，就好像济公一样，他是去给你，就是给你换一下场景，哎，那样帮你的。你把你的福报想完了，后辈子很糟糕的。他这等于是帮你吗？等于不是帮你，骗你，等于啊，说佛救我来了，实际上没救，就是把你的福报给提前一下。所以佛不干这个事儿。你现在这个比如说碰到困难了，就跟那个有人说破产了或者失恋了，或者要有可能你这个人呢、啊、想这个人生太苦了，我怎么解决这个烦恼啊，我去找真理。哎，可能走上哎学习佛法，结果你成佛了，然后再去帮人，这是对你真正的帮助。所以佛呢不会把所有的人的病都治好，不会让所有的人都享福，那样就等于是害人，就是没有人修行了，没人找真理了，我就光享受了。而且你是提前取你的银行存款，让我们人说来这佛也不仁义是吧？啊，你骗我，我本来我这个该受苦的，你让我现在啊把那个福报提前一点，就是等于提前取款嘛。哎，实际上没有意义。这是差不多完了吧？啊，现在对那个提问题，对提问题，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可以提。
哎，什么问题？因为佛教啊，他讲道理都讲的非常那个透彻，哎，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有这个什么不恭敬啊，没有，我们追求真理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老师，已经又到轮回世，就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就是比如说人呐、啊，什么动物、啊、
对对对对对对，
都要这样。
对对对对。我讲为什么啊，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这个我们布施攒了很多福报，下一生就做神仙，哎，享我们的福报。神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存款太多了，我们下生根本不需要劳动，我们的存款够我们就是挥霍的，你就不需要劳动了，你的福报就是你存款够了你就做神仙。神仙是什么呢？有父母，但是不是胎生，它是化生，就是你天，我们上边一共有28层天，你生的天越低，福报越小，生出来的年龄越小， 最小的可能就是生出来就是四五岁的小孩，在哪儿生呢？在父亲的膝盖上、肩膀上，就是化生，一下就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哎，这个天衣自然在身，就是你的衣服啊是跟着你福报来的，所以天衣无缝就是这个意思。天衣不是那个做出来的，你生出来跟身体一块儿，你的天衣就很漂亮。然后这个吃饭呢，就是你饿了一想饭就来，吃饱了饭就走，就是一切都是现成的。然后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哎，有很多天女啊，那这个你们看西游记哈，西游记是编的，但是那个背景啊是真实的。哎，就是说有很多天人呐、啊、他那个能回想起先生给我们讲，也有人有开了天目可以看到。哎，你像孙悟空他可以跳到天上去，有神通你可以飞到天上去。哎，他给我们讲这个生活是有的，这是天人。你把你的存款消耗完了，该干什么了？没存款了，该积攒福报了哈。而且我们人呐、啊、都是好坏事都干过的啊。你比如说我这生转人，转人是福报，我们好坏事都干过。你福报想完了，它是重业先报，你福报大先想福报哈。福报想完了，那肯定是那个坏恶报重了，就开始恶报。最重的恶报就是什么呢？就是地狱。地狱是什么呢？就是杀人，放火，就是那个你像放火烧山呐、啊，那罪恶很重。你放火烧这个山，好多小动物都躲不开，那个很重的。说这个那为什么要下地狱呢？全是这个就是你自己造的。我跟你比如说你放火烧山，那个烧死很多动物哈，地狱就有这个火烧地狱。那不就是哎你造的吗？你现在到街上走，街两边啊就是地狱，刀砍的，铁板烤的，炸的，煮的，蒸的，地狱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哎，说下油锅，你看那个两边有多少油锅呀？啊，都是自己造的，就是说你造这些业的，先报这些。刚才有几个没来，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世界上只有心，大家心里都有记忆，你杀的那个对方啊，这个过程他全记着了，所以到时候这个心一起作用啊，你就被他杀。哎，这个先报重的，重业先报是吧？重业报完了，报轻的什么呀？恶鬼，恶鬼道。恶鬼道是什么呢？就是不受这些罪了，只有一个，就是贪。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呀？贪，就是光往自己这儿捞，哎，不愿意那个布施，不愿意分享。这样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从银行取钱多，银行没存款，没吃没喝。恶鬼就是就这个报，就是到处找吃的找不到，说你这次吃的多少啊都能吃。在恶鬼眼里啊，那个吃的不是吃的，他吃不到。哎，看的跟我们的影像不一样。哎，你比如说这个河水，那个佛经里头有记得，人看是清水，鬼看是脏东西，哎，是脓血，是脏东西。然后这个天看宝庄严，天人福报大，他看就是一条那个水晶路。哎，就是你福报不一样，你看那个世界就显现就不一样，都是梦嘛。这个恶鬼报完了之后呢，就是动物，哎，动物
变动物，
哎，动物就比恶鬼要那个幸福一些了。哎，但是呢，动物是什么报呢？说什么样人转动物呢？就是愚痴，就这个人吧，不愿意学习，那个愿意喝酒稀里糊涂，是这个什么就是不愿意追求真理，什么能又吃的就行了，这样的人呢转动物。对，那个佛教啊对治三个大缺点叫贪嗔痴。哎，这个贪就是广取不舍，这样呢转那个恶鬼。嗔就是发火，这个人如果发火，是愿意这个打人骂人，这个人下地狱，哎，因为伤害别人。 痴就是愚痴，不愿意追求真理，转动物。所以你看这三个报是三个恶道，哎，所以他就老这么轮回，等着动物的恶报完了，福报又大了，是吧？哎，又转福报，
变人了，
哎，对对对，
动物那就是
那一座人还是福报，我
操，人是福报，人是福报，哎，
上辈子做了好事，
佛报报完了都开始变仙了，
变什么？
变
啊，对你那个，对他，哎，他这个，哎，他这个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
你在生的时候看，
你大恶报完了，小恶报，小恶报完了，小福报，小福报完了，大福报，哎，然后大福报完了，然后大恶报，哎，就是众业先报，对对对。
那说这个，那说他说菩萨生，比如说。我们下杀小动物是不是帮助他尽快结束这个轮回？
不是，因为他这个小动物，比如说他要活十年哈，不报，你比如说要做狗吧，他要做十年，你给他五年的时候杀了呀，他那五年没报，他还要转狗，
还
要报完，
哎，
还要报完，对你帮不了他，哎，帮不了，对。
那有可能人的话。有可能一直都是当人是吧？
不可能，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嘛。你那个做好事也是一件一件的做，是吧？做坏事也是一件一件的做，你不可能说我做一件好事就，永远不变了，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俩都是凡人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在吃这个问题上哈。就是贪欲的，看到美食哈，都想吃的。
对，
如果说我们怀着这样一种敬畏心去做吃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一个人过得很一辈子过得很纠结嘛。我要吃这样，我知道我又杀生了，
嗯，
不该吃这东西，
不
该贪美食。比如说哈啊，
我
吃这个
杀
生一个权益，我对不起，我
求。对对。
但是这辈子倒不是过得很纠结。
啊对，这样啊，注意，你这个纠结的吃，跟那个说。什么猪是一道菜就应该吃得非常高兴，这个吃啊果报不一样，果报不一样，明白了吧？就好像说我办了一件错事哈，我一直不认为它是错的，我一直认为这个我办得好哈，想起来就说我当时就该那么做哈，跟你办了之后啊你后悔了，我又生一个后悔心哈，果报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这个生后悔的心也留下记忆，也熏成种子，在你果报的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后悔的心呐，就减轻了你那个嗔心。比如说当时你杀他，你说他该杀，哎，后来你觉得我不该杀，这个就减轻了你的那个嗔心，哎，罪恶。你如果一直说我该杀该杀，你还继续熏这个种子哈，那个果报就越来越重，因为你在加强它。如果你后边转折了。哎，我停止了，我认为我杀错了，我后悔，哎，这个呢就没有继续加强它，还在减轻它，所以果报不一样。
佛教发大财。
错的话，那就追加一个。
啊，佛教发大财。啊，不矛盾，我给你解释啊，你听这个，这个知错犯错罪加一等哈，它是加的那个知错犯错的那个罪，但是你那个就是错误，就是前边那个跟这个是两回事儿。就是你比如说我做了这个错事儿，我认为这个对，我以后还要这样做，这是一种报。然后我做了这个错事儿，我后悔，哎，我减轻这个报，我中断了这个恶化的趋势，这是一回事儿。然后加了一个什么呢？知错犯错的这个
改错的情况。
不是，我不知道错，我犯错，跟知错犯错呀，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多了一个罪恶，多了一个什么罪恶呢？就是我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错的，但是我还要做，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所，哎，这是一个就是加了这么一个罪，但是它不影响你前边那个基础。
比如说哈，我就来晚了，就多催你。今天为什么来晚了？今天就是家里就是找六十三号媳妇儿，就然后发生争执，早上放了一个老鼠。媳妇就是要放生，就在楼上扔下去，我说不行，一定要淹死这个样。
哎对，
这才半个小时。
对，谁胜利了？
是的。
最后那个怎么处理了？
最后就怕以后，我就说怕淹死了。
你
我就想问一下啊， 啊，你但是说他说要他说要放掉，我说放掉这是一个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啊，传播病毒对人有害，你到处咬东西吃了，
对，
人有害啊。
啊
他说要放，那我说放的话不是害别人嘛？这边就也就像就像嘛，就是他一个犯人家就抓了把放了，也不是害别人嘛。那他就是他刚被拘捕，有没有说但是心存怜悯啊？就应该放掉。
对对对。
但是我就认为不该放掉，是吧？这个东西感觉。这事情搞得很纠结，我
经常
这
边跟他
讲
过，
先
听
听
听。哎，我来给你，啊、我来给你告诉这个果报啊，啊，这个是这样，首先说这个这里头有很多不对的观念，你比如说你说它是害虫，这个我放了会害别人不一定。首先说它是害虫，这个老鼠啊，老鼠的历史比我们人也不晚，它可能
还
早，哎，还长。那个你现在说我现在这是我住的地方，你来我这儿你就是害我来了哈，这个道理说不清的。人家老鼠如果说我们老鼠在世界上好像有老鼠那个非常那个就是世界是老鼠为主的时候都有，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你人起来了以后你占了我的家园吗？你这个道理谁能，人家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啊？你像你盖房子都是你后来的吧，你没盖房子之前人家动物都在那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是谁伤害谁了，谁是害虫啊？现在严格的说地球上谁是最大的害虫？人。哎，人对地球的破坏最大。人家动物是谁破坏了，人家就按照人家的，是猫该吃老鼠人家就吃老鼠，这是它的果报。注意，动物啊不造业的。为什么动物不造业？因为动物是按照它的本能生活的，它那个智慧很低，它没有主观选择，它的本能是什么呀？完全靠下意识的那个果报，就是它这生吃多少老鼠就是它的果报，不是造业，是还业的。哎，所以那个西方流传一个笑话啊，说有一天呢，上帝来地球来了，说看看他造的这个人呢生活的怎么样。结果这个就是好多动物啊都上上帝这告状来了，说你看这现在这个臭氧层什么把地球搞得千疮百孔的都没法生活下去了，都是人给祸害的，说人太坏了。上帝一看也是，那原来伊甸园多好啊，上让人给弄成这样。上帝说那好办，说我把人都收回去都杀死啊，说这个又恢复这个原来这个状态，说行了吧。动物说不行，说为什么呀？说您先把猴子也消灭了吧。
哦，
什么意思啊？
猴子是专
那个，因为人现在说这个人是猴子变的，你把人消灭了，你不消灭猴子，以后猴子又变成人，又把这个地球弄得人没法活了。哎，说明个什么问题啊？这个说谁是害虫啊？这个很难说清楚。哎，你要是说你按人数说呀，你要按人数说，人肯定失败。世界上的苍蝇数、老鼠数，什么那个绝对那个大于人数，是吧？你要说咱们民主大多数投票谁是害虫，肯定人被消灭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这就是说这个从大道理上说很难说。所以你啊甭管那么多大道理，你就管自己啊，你就至少你知道我不杀生至少他不恨我，你杀生就结一个怨家，这个你是确切的。是吧？你杀生，你以为人家是谁啊？
那蚊子不打的那咬啊！
我们都是众生。刚才讲那个原理没讲懂啊，你没听，就是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就是一颗心，心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的记忆，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你在杀他的过程当中，整个过程被你和他的心都记录下来了，而且旁边的人心也都记录下来了，哎，这就形成了你以后的一个果报。以后这个老鼠再转成人的时候，跟你相遇的时候，它很自然的就会对你产生恐惧感。有没有这感觉？见了人的是让人感觉害怕。哎，我们刚才说了，你见了有人第一次见就特别喜欢他，有没有？一见如故，结果以后就是好朋友。我们刚才都讲了一道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前生啊你们就是好朋友，哎，你就一见如故，就有这些不同的。像这个老鼠以后见你啊，一个是害怕，再一个呀，那就是我没有力量，你现在淹死我，我没有力量。如果那一生他要是转一个大个子，你转一个，他是当官的，你是他手下，你看他
不冷，
折磨不折磨你是吧？
就是说这么说的话，就是人的，就是所有动物的灵性是相通的，就是说它一定有的。那么这样的话，这算下来的话，以后那个叫一个军人，屠夫，厨子，
对，
这些还有农贸市场那些专门杀鸡杀鸭的，
对对对，
这个职业就没
进地狱了
啊，就没有这不用这个职业，因为他们叫屠夫，一天在杀这杀杀，一天在杀是吧？
会有这个职业，因为有
军人一天还杀人，你看人家杀
啊不，军人稍有不同啊，一会儿我讲一下军人，我先说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啊就是这样，我们贪嗔痴的习气很多都是这个方向不对，做错误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是说这是好事儿，是吧？你养办个养鸡场哈、啊，给这个老百姓造福啊，那个我们社会是把这个当作好事的，这就叫愚痴，就是不明白真理。哎，这个果报是丝毫不差的。这是这个职业。那就是说你杀多少的这些众生，这些报都要有的。军人稍微有点不同什么的，这个军人的杀人呢，他有两种杀人，一个是侵略别人的，一个是反抗侵略的。如果你是反抗侵略的，比如说日本进中国，这个你是打日本的，凡是消灭日本人的这个全起到了什么呢，他杀死日本人了，但是它的作用呢是让日本少占中国的领土，少杀中国人，这样功是功，过是过，对比起来它功大于过。哎，这个军人这个还稍有不同。你比如说就是现在那个警察，他也是整天跟那个枪战什么杀人，他的作用呢是缩小危害，保护大多数人，所以他功大于过，这是功为主。公为主，哎，他有这么一个公是公，过是过。
但是我那个祖上啊，我祖祖啊，他们那一代也是，他是以前是杀猪的，杀猪匠。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就是那样果报嘛，你没办法，不好，果报不好。不过这里头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咱们说就有时间就说，还有一个复杂因素就是这个说，有人说，那说不定这个人呐、啊，他就是前生杀我了，这一生他就应该让我杀，哎，有这个哈，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你有智慧，就是说他应该被你杀，你杀了他之后这一报就还完了啊，这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我不杀他，
不杀他，
哎，这就叫布施，就是布施他一条命，这就是福报。你要是说我杀了他，就是你把这个福报就没造，这个福报就取掉，取掉这个业。
那如果说像警察抓那小偷杀人犯、
嗯、
他把他放走了，本来原则按理说是不行，
对，
那他又去害
不行，你这就是看的效果，看效果。如果他判断这个小偷啊确实是初犯，确实是他，你放了他之后啊、
嗯、
他确实是忏悔，确实不做了哈。
就
这
布施对了，
哎，布施对了，
那没对你，
哎，没对你，等于是增加案件嘛，对，这个看效果。
那布施错了，
就是人的寿命它是不是注定的？
是这样，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啊，就是你到现在这一刻，你做的因是确定的，就是你做过的选择，你的记忆是确定的，这一刻你的那个果是确定的。比如说算卦的就是这样，要天眼看最好了。就是一看你这一生活八十岁活一百岁是确定的，但是呢下一刻你又做出一些选择，比如说又做了个好事儿，或者又做了一个坏事儿，哎，又加到你的记忆里头，它就会改变你的那个结果。前边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命运是你以前的选择的结果，你现在的选择还在改变它，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如果说像比如说出车祸这些意外是的，哪个是因为就是说
果报，
都是
果报，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大家能理解哈，就是果报，就是说，哎，我就是叫横祸哈，横祸也是果报，就是你原，哎，对对对，就是果报，对，就是他有这么个心理原理，凡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呢，一定有因，就是没有因发生不到你身上，你比如说就是。如果你说你没造过这样的恶业，你一车翻了，你就不伤，那个飞机上掉下来， 活一个的也有是吧？那个我记得像一个两岁婴儿那个女童，结果就掉在那个沼泽地里，哎，他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报，就是没有这个报的时候就绝对到不了你身上，有这个报你就
躲不过，
哎，躲不过。
这里是前世的吗？
啊，前世的，前世的。为什么是前世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下一世，比如说要转什么的时候啊，它是由你总因一个综合做力量，就是重业先报。哎，在你比如说你的善业重，你这一生要转人啊，你要想活多大岁数，你要得多少财富，这个善业先报，这个重，这个重业一现行，其他业呀暂时就现行不了，就现行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业是那个前世决定的，然后这个业报完了，说我这时又造了很多业呢，这个呢是一个微调，就是在这一世立刻现报的不多，然后你到那个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又来一个综合力量的较量，你的重业是什么？比如说你的重业是神仙，哎，一下就报神仙，在这个报当中啊，你做了多少善恶的选择呀，它改变不了这个神仙报，然后这个就是它就熏到种子里头留下，然后到神仙报结束的时候又一次综合的重业仙报，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我顺便说，就是说善有善报啊，那个人坏事做尽啊，这个高衙内是吧，我们现在有很多官二代高衙内坏事做尽，怎么他不报啊，就是这个原理，就是他的这个福报啊，哎，是确定的，然后呢他现在做的选择呢留下记忆了，他只能到那个再一次选择的时候才能起作用，他因为这一生的那个报已经那个现报了，已经起作用了，他福报的时候他就那个恶报起不来，哎，是这么个原理。
我问一个关于梦的问题
啊，
就是我经常爱做梦，然后我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做的梦的第二天就会对这个梦有意念。
哎，对对对。
而且就是这种几率非常非常高。
哎，对对对。
就我以前就梦到炒股，我梦到炒股涨到7点多，但是我早上起来开盘的时候我一看跌，然后我就不相信，然后我睡了午觉起来一看，真的7点多，我有3次梦到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就不是我都没有买，因为我不相信我。
但是你梦到了，对。
但是我梦到的真的是就跟他点是一模一样，然后关键是我会梦到很多不好的事情，梦到不好的事情也会，比如说我会梦到有分手的那个情况，
对，
结果真的分手，
对对对。
比如说我梦到有吵架，真的要吵架，就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自己害怕做梦了。
不用害怕。
就比如我会。梦到不好的事情，我就会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它的原因，你就不用害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在车上来就是在讨论这个，说了很多，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因为是这个你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都在你的记忆，是记忆的一个组合，是吧？哎，那个你做了很多好事，什么哎，这些因缘凑合起来就要发生这样一个好的事情。或者你这个做了一个有一个恶报，就会发生一个坏的事情。你在离这个事件发生越接近的时候啊，实际上在你的种子里，这些因缘呀，已经都越来越力量强，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联合在一块儿，就是应该在你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细节的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它到最后才能爆发那件事情。所以你如果要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展趋势上啊，你能看出这个事情成败的趋势来。诸葛亮的聪明，福尔摩斯的破案，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注意这些细节。哎，你比如说诸葛亮，他说我要打仗，结果呢刚到这个教场，一个风把那个大旗刮断了。哎，一般人可能你要现在唯物主义，就是说这没关系啊，出发。但是诸葛亮他就知道什么呀，这是一种就是那个事情发展趋向的一个小的漏线。哎，就是你比如说这仗要失败，他不是说什么都表现很好很顺利，都是到那拔一下给逆转失败了，不是那样，他是所有的那个因缘啊都向那个失败在前进， 所以你一个细心的人，你可以观察出来，这个情况不对，情况不妙，你就可以调整。你这个一个不好的事要发生了，一个好的事要发生了，实际上他已经那个因缘开始聚集。说我怎么就直接看到7%呢？那个种子里头啊，那个影像都在。我们说种子里头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什么所有的感觉，那个种子都在。他那个种子要聚齐这个了，他在里头有。所以你要是比较敏感的人呢、啊，你就能在梦里头看到。哎，
就是准确率太高，高的我也害怕。
对，你不要害怕，就是事情不是说因为你看到了，所以他才成7%，明白这意思了吧？不是因为说，就好像我们那个从那个是说乌鸦嘴，说这个，哎呀，我经常就是我这么一说，结果就倒霉了。说我是不是这个我说的呀？不是因为你说出来了，他就应了你这个，你说不是原因，你说是结果，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很快要发生这个事情了。你的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就要发生这个事情了，你不自主的说出来的，没关系，不要害怕做梦，你反而有一个好处，你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啊，是不是啊？这是个好事儿。
知道有时候发生。
你这现在你知道它原理了，它是有那个有道理的，这个呀，女的比男的呀，这个感应多，说女的第六感觉的，为什么？我也说原因，因为男的呀。我跟你说为什么转男转女啊，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这个人如果比较喜欢分析问题，就是比较理智，转男的。这个人如果比较这个重感情，哎，转女的。这个比较喜欢理智分析的这个男的，他老用这个分析啊，什么问题他都要分析，哎，别动，我看看啊怎么回事啊，一加一这么来着分析。这个人呢，他老动这个心思，他那个下意识的东西就不容易出来，不容易感觉到。这个女的呢，她不太这个就是分析这么细，哎，她就感觉这个事情啊好，我就感觉好就做了。这个呀、啊，她那个下意识的东西啊就容易感觉到。所以女的这个直觉，这叫直觉哈，比男的好。相信自己的直觉，哎，有了这个直觉，你比如说感觉怎么感觉有点别扭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哎，你注意到一些征兆了，你就可以改变，就可以来那个提前防备，好事儿，不要害怕。
我有时候跟人家做特写，然后
吃饭了。
哎，对对对，哎，好，
吃饭了，
好好好好，哎，我们来吃饭啊。